好，我们一起读一段圣经好不好？在以赛亚书第54章第二节跟第三节，我们一同来念哈。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尺，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再读路加福音9章11节，我们一同来来。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虚医的人。我们就读到这里。弟兄姐妹，上礼拜我讲到共创新局的四个原则，我们应当有一种扩张的期待，而且要借着祷告、动员跟装备，我们就能够经历神新的工作，并且向左向右来扩展。但我们要从哪里开始扩展呢？这是我们另外一个问题。我深深的相信教会的扩展永远从小组开始。跟你们说，教会扩展永远从小组开始。今天教会若是想持续不断的成长，并且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那我们就必须重新来看重小组的工作。那你说，牧师，我们教会不是已经有很多小组了吗？但是我告诉你，一个有使命感的小组跟一个没有使命感的小组还是相差十分遥远的。你知道，这年当我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我总是教导一件事情，那就是你需要做一个有国度观的基督徒了。因为有一个国度观的人跟一个没有国度观的人看同一件事情差别是很大的。一个没有国度观的人，他只看见自己的困苦嘛，他只看见自己的环境不顺利嘛，他只会问神说为什么嘛。但一个有国度观的人，他就能在这一切之上来寻求神的心意嘛。主啊，你现在正在做什么呢？主啊，你要我在这个时候做什么呢？就在寻求神的过程当中，他能够得着智慧，重新得力，来面对人生每一个关口嘛。Amen。 一个有国度观的人跟一个没有国度观的人，我告诉你，相差108000里。同样，一个有使命感的小组跟一个没有使命感的小组相差也是非常遥远。在教会这么多年，我们推动小组的事工，我就发现有些小组一直是充满了活力，有一些小组呢却已经失去了动力。为什么？我告诉你，小组失去动力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小组不再有使命感。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做小组，很多时候小组的存在只是为了要满足小组本身的需要而已，久而久之我们就失去了方向，也失去了动力嘛。弟兄姐妹，今天若是你渴望你的小组能够重新有动力，你的小组就重新会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来领受神所给我们的使命。 Amen。 弟兄姐妹，我这些年我在侍奉当中真的越来越明白，使命感不是只有教会需要来寻求，事实上每一个个人甚至每一个家庭，你们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请问你的家庭是个有使命感的家庭吗？如果不是的话，就难怪你的家庭生活就是在忙忙碌碌的生活形态当中维持一个家庭生活而已。我之所以用维持这个两个字，因为你既不知道家庭会往哪里走，你更不知道你的儿女会往哪个方向去。可如果你的家庭是个有使命感的家庭，那你就知道神要带领你的家庭往哪里去，你就知道怎么样来带领你的儿女，你也知道怎么样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做不同的事情。因为你知道你的家庭不只是为了生儿育女、养儿防老而已吗？那是一种无止境的一种维持，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维持。你的家庭不是为这些而已啊， 因为你知道你的家庭是不断往前进，为了完成神的使命吗？甚至当你遇到困难的环境的时候，你也不会灰心失望，因为有一个使命的动力驱使你向前嘛。同样，今天你的小组也是需要有使命感。当人走进你的小组的时候，他们感觉就不一样，因为他发现这个小组不是只是为了吃点心而来，也不是为了有一个地方可以诉苦而来。当人走进你的小组，就发现哇，这个小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而且这个小组知道这个小组要往哪里去。人走进的小组，立刻可以感觉不一样的动力在这里嘛。那你说牧师，我们做小组的，什么是神所给我们的使命呢？有两方面最基本的使命。第一个，我们要有牧养的使命。跟你们说，我们要有牧养的使命。我们看在小组里面，我们就是要彼此接纳，彼此的造就，彼此的服侍。在路加福音九章十一节，你们看，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路加福音九章十一节这里说，众人知道就跟着他去。耶稣做些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怎么样？接待他们。第二个，对他们讲论什么？神国的道。第三个，医治那些虚医的人。你看见这是耶稣基督牧养的榜样，三方面。第一个，接待。今天我们需要学习彼此的接纳。跟你朋友说，我们要彼此接纳。因为今天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不断的在寻找接纳，不是吗？儿女渴望父母的接纳，学生渴望老师的接纳，长大了我们渴望朋友的接纳，结婚了我们也渴望夫妻之间能够彼此完全的接纳。人渴望被接纳。今天有很多人缺乏安全感，缺乏自信，甚至心灵受伤害，最主要的原因都是因为需要被接纳的缘故。所以你看，如果你仔细看圣经，耶稣基督的服事是很特别的。耶稣从来没有先对人讲一大堆教条，从来没有。耶稣总是先去接待他们，接纳他们。事实上，耶稣的服事之所以这么有能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接纳。可是很多时候，我看见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啊，好像我们似乎太属灵了，太会给标准答案了。其实我们一点都不需要一天到晚给人义正言辞的教导，也不需要一天到晚定别人的罪或定这个世界的罪。其实你不讲，他心里也明白了。他所想知道的是，你到底有多接纳他。阿们。所有人说嘛，人们并不关心你知道多少，可他们想知道你多关心。阿们。真的，你知道多少人家并不关心，可他们想知道你关不关心他了。你要知道，接纳所带出来的能力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当耶稣接纳了撒该，那是税吏，不被当事人接纳。当耶稣接纳了他，他立刻悔改。当耶稣接纳了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那是一个不洁净的女人，不被当时的社会接纳的。耶稣接纳了他，他就丢下水罐子进入城里，立刻开始传主的福音。当耶稣接纳那个十字架旁边的强盗，那是不被世人接纳的，被定罪的。耶稣接纳他，对他说，今天你要我同在乐园里面。那个强盗那一天就心中有平安的确据。阿们。一个人能够重新经历接纳的爱，我告诉你，他的生命就会不再一样的。所以在小组当中，第一件事情，让我们效法耶稣。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学习彼此的接纳。第二件事情，也是耶稣的榜样，我们要彼此的造就。跟你们说，要彼此的造就。因为第二件事情，耶稣在传讲神的国嘛。我们怎么样彼此造就呢？ 就像神的话来彼此造就。我们在小组当中应当彼此分享神的话。但你知道，当我在这说彼此分享的时候，我的意思不是叫我们意见发表大会哦。很多时候我发现在小组里面的查经，就是你的意见、我的意见、他的意见，讲完了再见，跟我们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的分享也不应该是神学解经辩论大会哦，大家拿了很多的凑后的参考书在比谁的知识比较多。主耶稣在这里榜样，他在传讲神的国呢。什么是神的国呢？神的国是有主权的嘛，神是拥有主权的君王嘛，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就来顺从遵行神的话嘛。所以我们刚才小组的查经里面，我们应该看重我们怎么样来遵行神的话语，君王的命令我们怎么样能遵行呢？你说牧师时代不同了啦，正是因为时代不同了，我们需要讨论在现今的时代当中我们怎么样来遵行神的话语。而且我们每一次讨论的时候，我们应当回顾一下，嘿，上礼拜啊，我们遵行神的经文遵行的怎么样呢？有没有见证分享？然后我们看这个礼拜的经文，你觉得什么好的方法让我们一同来遵行神的话呢？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在一个小组聚会里面，刚好那个时候讨论到以弗所书第四章，那个小组长就问一个问题说，请问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很多的教导，请问哪一个教导最难做到呢？大家一致公认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生气却不要犯罪最难做到。哼，恐怕你有同感，生气却不要犯罪很难做。我还记得那个小组长就提醒，那这样我们大家回去这个礼拜常常提醒，生气可以但不要犯罪。 Alright? 后来下一个礼拜有位弟兄回来做见证，他说在上个礼拜在聚会当中，他的儿子在这儿童 program 里面很调皮，又吵又闹，不听老师的话，在回家的路上他越想越气，就想揍他一顿。忽然间想起生气却不要犯罪啊，他就想祷告求主帮助他。到了家门口，他停下车来，就对他儿子说，我们一起到房间去吧。他们进了房间，他就关起门了，他儿子有点吓吓了，怎么回事情？他就跟他儿子一同跪下来，他就问儿子说，孩子，你知道你今天在儿童节目里面做了些什么错事吗？他儿子马上泪流满面说， Daddy I'm sorry。 他就抱他的儿子，两个人在神面前一同祷告。他说那是他第一次感觉到与他儿子这样的亲密，从来没有这样过。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这就是我所说的彼此造就。我们要让神的话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活出来嘛， Amen。 所以第二个是彼此，第三个我们看见我们要彼此服侍。跟你们说，我们要彼此服侍。耶稣在这里第三件事情，他医治那虚医的人嘛。我们用什么来彼此服侍呢？就是神给我们的恩赐。你说牧师，我不知道神给我什么恩赐。你知道你为什么不知道神的恩赐吗？因为你并没有站在一个服侍别人的地位上了，你没有让你自己站在一个随时做器皿的地位上，让神来使用你。今天我看见太多的基督徒在灵命上出现瓶颈，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持续的在服侍。弟兄姐妹，只有在当你在服侍别人的时候，你才看见你的生命能够继续不断的前进。我要你知道，弟兄姐妹，服侍不是只有牧师跟传道人的工作。请问你今天在神的家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家里面有家人有管家，我请问你，谁是家人谁是管家？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会以为牧师是管家，我们其他人是家人。 Amen。 你错了，跟他说。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是家人，每一个人都是管家。 Amen。 跟你们说，每个人都是家人，每个人都是管家。神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叫我们互为管家嘛，我们能够彼此服侍。 什么时候当你说神，我愿意在你手中成为你的器皿，被你才使用的时候，神的灵就会感动你。当神的灵感动你，你又去顺服的时候，恩赐就显明出来了。弟兄姐妹，这些年在教会当中，我越来越看见教会信徒之所以软弱，两大原因，记下来 OK。 软弱两大原因，第一个，我们不懂得为自己的灵命负责，不懂得为自己的灵命负责。你需要为你的灵命负责，所以我们凡事靠牧师嘛。那当然凡事靠牧师的结果就凡事怪牧师嘛，都是因为牧师，因为你凡事靠牧师你就凡事怪牧师。因为最主要原因，你不懂得为你的灵命负责，将来有一天你到天上，你不能怪我的啦， you know， 你只能怪你自己。神从来审判你的时候不是怪我，怪你自己的啦。你需要学习为你灵命负责， amen。 第二，我们也不懂得怎么样彼此负责。很多时候我们不但不懂得为自己负责，也不懂得怎么样彼此负责。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各自奔跑，自生自灭。How sad！ 今天在神的家里面，你千万不要自生自灭。我们一定要学习彼此的扶持。Amen。这为什么在小组当中，我们需要重新来注重牧养的使命？我们一定要营造一个环境，让我们能够彼此能够接纳，彼此造就，而且能够彼此来服侍。所以第一方面，这是神给我们牧养的使命。第二方面，神也给我们福音的使命。跟你旁边说，我们也有福音的使命。小组最容易落入的陷阱，就成为信徒俱乐部嘛。我们忘记了主的大使命，主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忘记主的应许，主的应许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当主呼召彼得来跟从他的时候，主没有对彼得说我要叫你得鱼，有没有这样说啊？是得人如得鱼，你不要只是看到得鱼好高兴，是得人如得鱼。主也同样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也不只叫我们大展宏图哦，我们多么渴望神做，当然神会祝福你，但神的心意不是叫你只是大展宏图，神要你在得人的事情上也大展宏图。 Amen。 今天教会如果忘记了主的使命，教会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嘛。今天信徒忘记了主的使命，我们就会失去侍奉的方向了嘛。今天教会若是要按照主的吩咐，我们要不断的继续外展的话，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从小组开始。为什么？两大原因。第一个原因，小组是传福音最有效的单位。跟我一同来说，来，小组是传福音最有效的单位。在过去，我还记得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从小受过多少传福音的训练，101的训练 ，alright， 属灵四个定律，你还记得那种日子吗？你用过属灵四个定律吗？啊，有些人用过。啊，叫做得人的渔夫这样教导我们。但事实上根据所有的统计，他们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传福音恩赐去个人布道有果效的人，只不过是教会人数的十分之一而已。换句话，每十个人只有一个人是传福音很有果效，其他九个人干什么呢？只好坐在教会里面等别人来了。一方面你看见福音如果只靠这十分之一来传，当然很难传开嘛。另一方面也带给这十分之九很不需要的罪恶感嘛，对不对？我们就让牧师讲传福音，结果我们还没什么果效，哎呀，我不会传福音，坐在教会里面很多罪恶感嘛，以至于在整个教会里面一个很不健康的现象。但事实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仔细读四福音书，你就发现当耶稣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的时候，整个背景啊，那个整个背景所讲的渔夫啊，根本就不是钓鱼的渔夫 ，OK？ 不是钓，跟你们说不是钓鱼的渔夫了，跟他说不是、啊，也不是那种个人去钓鱼，不是的，是一种撒网捕 网的一种渔夫啊。你知道捕鱼啊，不是靠一个人的，捕鱼是群体的工作，不是吗？是需要有人撒网，有人捕网，有人开船，有人清理，有人买卖，哦，大家就一起收成嘛。所以我们看见当耶稣在讲这个得人得鱼的时候，他根本不是在讲你一个人个人钓鱼，不是，是讲整个渔村的工作，群体的工作，就教导我们一件事情，传福音的确是需要群体的工作的，而小组就是传福音最有果效的单位。Amen。在小组里面有些人就可以去邀请嘛。哎，你不要以为邀请工作很容易，有些人讲了半天人家都不来，请了吃饭人家还是不来，约了好他还是不show up。哎，有些人一句话那个人就来了，哎呦，真的不一样嘞。有些人很会邀请啊，有些人很会做点心，你知道点心有 magic 的，真的，我知道有些人本来不想去聚会，想到晚上那个点心，他还是去了。你千万不要小看马大的这个功夫 ，alright？ 马大还是很有功夫，跟你说马大很有功夫的，你跟他说。哎，有人会分享，你不会讲，有人讲嘛？有人会分享嘛？哎，有人会关怀，你光分享还不够啊，还要关怀啊。这时候打电话就很有功效咯。有些人打电话只有两分钟一分钟，不要说几分，三十秒就讲了，像我要三十秒就讲完 yes or no 就没了。哎，有些人可以讲一两个钟头啊，在这种时候你就需要那种讲一两个钟头的人，能够是关怀，能够问候。我们看见小组的事工是最有效的传福音带，然后最后当这个人觉知的时候，是我们大家一起收成嘛。我们大家都有份，不是只有一个人有份，我们大家都有份，我们大家都有成就感呢，不是只有少数人，我们大家都有成就感。你们，所以我们看见小组的确是最有效的传福音带。第二个，我们看见拓殖新的小组是教会成长最有效的策略，跟我一同来念来。拓殖新小组是教会成长最有效的策略。这些年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我看见最有果效的教会成长，就是透过不断的拓殖新的小组嘛。因为在新的拓殖小组当中，有新的文化会产生的，我们可以接纳，也接触到很多新的一些族群，也能够接触到很多新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这为什么我们开始新移民的事工嘛？我们希望能够接触新的族群，新的拓殖小组能够出去，在新的拓殖小组当中，我们也看新的同工能够产生嘛，能够一起同工配搭服侍，在侍奉的过程当中，生命就能够被造就。而且新的拓殖小组也可以进入新的社区、新的领域，去为主做见证。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求神帮助我们，要勇敢地走出去了。有时候我发现基督徒已经习惯性的待在教会里面太久了。你知道小偷啊，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警察天天关在警察局里面受训练， alright？ 这小偷最高兴，天天受训练就好了， alright？ 神枪手啊，太棒啦，天天上课抓贼秘方啊，太棒啦，怎么样做 super cop， 太棒，只要在警察局不要出来了就好了。我告诉你，今天魔鬼撒旦一点都不怕我们成为基督徒，只要你在教会里面什么都不动就好了，他一点都不怕你的。今天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勇敢走出去的时候，真的勇敢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看见仇敌就要逃跑。阿们。今天教会我们常常习惯了躲在教会里面装备受训，不是说不重要，很重要，但我们却从来不敢有勇气进入社区带来影响力。我真的求主给我们勇气跟信心，来扩张神所给我们的地界。约书亚记一章三节讲得很清楚，凡你们脚掌所踏的这地，神应许我们说怎么样，神就要怎么赐给我们嘛。但只有当我们有信心往前跨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神新的恩典，神将新的领域赏赐给我们。阿们。弟兄姐妹，教会的扩张跟成长永远是从小组开始的。阿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重新委身在小组的事工当中。今天如果我们期待神在今年要在我们教会做又大又广的工作， 那我告诉你，我们中间的牧区，我们的小组们就要预备好，要承接神新的工作。你们小组长，我不知道在我们中有多少小组，举下手看有多少小组长，不要客气哈，你是小组长你就举起手来。 All right, good, 谢谢小组长们。我需要你们为主重新来兴起，勇敢的突破困境，带领你的小组重新经历神的大能。 Amen。 弟兄姐妹，我也需要你的兴起，在小组当中我也希望你能够摆上你自己，协助组长，不要天天看着组长说，哎呀他真辛苦，难能可贵啊。他就需要你，跟你旁说他需要你。我们要同心合意来兴旺神的福音。 Amen。 让每一个小组都能成为有使命感的小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带领整个教会从过去发展直到如今，真的是充满你的恩典，丰丰富富。当我们往前进的时候，我们也看见有极大的需要摆在我们面前。我就求你重新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整个教会，我们能够重新委身在小组的里面。这是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看见我们人人有责任，没有一个人可以闲的。这是我们的家庭，这是你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真的愿意重新委身，一同站立，同心协力完成你的旨意。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